第25集，常见问题的组成部分。与新闻稿不同，常见问题部分的形式更为自由，没有任何强制性的问题。新闻稿通常没有视觉资料，但常见问题部分最好包括图示和表格。新业务或新产品必须有预估损益表，如果你有高质量的模型或示意图，可以把它们作为附录。常见问题通常可分为对外常见问题，关注客户，和对内常见问题，关注公司。对外常见问题是客户或媒体会对有关产品提出的问题，包括产品的工作方式、价格、如何及何处购买等更为细节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针对具体产品的，因而每份 PR FAQ 的常见问题都是独特的。对内常见问题则有更为标准化的、需要予以解答的问题清单。下面是一些通常需要解答的问题。客户需求与潜在市场规模 TAM， 多少客户具有这种需求或这个问题？需求量有多大？这个问题严重到愿意掏钱解决的程度，这样的客户有多少？他们愿意掏多少钱？在这些客户中，有多少人具有使用这种产品的特征、能力、约束条件？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过滤掉那些无法满足约束条件的客户，从而识别核心客户群体。例如，在 Melinda 这个例子中，你可以剔除下列客户：门廊没有足够的空间安装这个产品，没有门廊或连通街道的类似户外空间，比如大部分公寓居住者，没有合适的电源，不喜欢在门廊安装大型的储物柜、邮箱，不会接收大量快递包裹或需要冷藏的包裹，居住区域没有快递丢失的问题，没有兴趣或没有能力掏299美元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上述过滤，只会剩下少数人属于潜在市场规模。研究这些问题，例如某个区域有多少独立住宅，可以帮助你预估潜在的市场规模，但所有研究都有可能出现大的误差棒。PR FAQ 的写作者和阅读者最终必须基于收集到的数据和判断力确定潜在市场规模的大小。对于 Melinda 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她的潜在市场规模其实相当小。经济效益与损益表。单位产品的经济效益如何？也就是说，单位产品的预期毛利润率和贡献利润是多少？产品价格定位的依据是什么？打造这个产品，人力、技术、库存、仓储空间等前期投入会有多少？对于 PR FAQ 的这个部分，最好请财务团队的成员参与写作，弄清楚相关成本，以便加入单位经济效益简表和损益表。如果没有财务经理或财务团队，足智多谋的企业家或产品经理也可以自己完成。对于新产品，产期投入是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打造 Melinda 需要77人解决硬件和软件问题，每年开支接近1500万美元。这意味着这个概念产品的年毛利润必须远超1500万美元才有打造的价值。客户的问题和效益分析都会影响产品的价格定位，而价格定位又会影响潜在市场的规模。写作 PR FAQ 时，价格是一个主要的可变因素，你可能基于某些特别的想法或考虑来计算价格点，可能较低或特别高，对此你需要加以指出和解释。有些优秀的新产品计划会设定最高价格点，迫使团队在价格限制内创新，提高面对艰难的取舍。与价格定位相关的问题应在常见问题中予以充分的解释和探究。假设你经过研究 Melinda 得出结论，要拥有最大的潜在市场规模，产品定价就不能超过99美元。然而，物料成本就已高达250美元。现在你有两个选择：第一，更改规格，剥离功能或采取其他措施，将物料的成本降至99美元以下；第二，编制财务计划，说明产品推出初期会出现重大亏损，但同时也要说明，随着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或通过增值服务，如关联服务或会员费，获得额外收益，物料的成本就会降低，最终会减少亏损。依存关系，我们如何说服快递公司采用这个设备，而不使用他们现有的标准快递方式？我们如何确保快递员不为你工作，不受你控制，愿意使用人机交互的 Melinda， 不嫌麻烦地将包裹放入其中，而不是像平时那样把包裹放在门廊上？快递员用 Melinda 投放快递，不是比现有的投递方式更花宝贵的时间吗？ 我们需要依赖哪些第三方技术才能实现 Melinda 的预期功能？缺乏经验的产品经理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没有充分的考虑拥有自己的议程和动机的第三方如何同他们的产品理念互动，以及会出现哪些潜在的规则或法律问题。对于 Melinda 而言，第三方这一角色的存在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Melinda 的成功取决于第三方的积极参与和有效的执行。没有正确的包裹追踪数据，没有与拥有数据的公司合作，没有快递员的配合， Melinda 将变得毫无用处。唯一的替代办法是客户自己操作，将所有快递的追踪信息输入 Melinda 应用程序，但客户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即使客户愿意去做，也需要快递员愿意和能够使用 Melinda。好的 PRFAQ 需要如实而准确地评估这些依存关系，并描述具体的解决方案或计划。可行性，我们需要解决哪些有挑战性的工程问题？我们需要解决哪些有挑战性的操作界面问题？我们需要解决哪些第三方依存问题？我们如何管控所需前期投入的风险？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帮助写作者为阅读者厘清打造这个新产品需要多大程度的创新，会面临哪些挑战。创新程度因产品而异，挑战也会多种多样。从技术、法律、财务到与第三方合作，如何设计操作界面和潜在客户的接受度， Melinda 面临的工程挑战也许还是较为可控的，因为不需要开发或使用任何全新的技术，操作界面也是我们熟悉的。第三方依存关系是 Melinda 发挥作用的最大挑战。推出产品，必须指出，我俩任职亚马逊期间，大多数 PRFAQ 都未能进入下个阶段作为真实的产品推出。也就是说，产品经理投入大量的时间研究的概念产品，最终根本没有进入市场。这可能是因为亚马逊公司每年都有数百个 PRFAQ， 因而资源和资金竞争非常激烈，只有最优秀的 PRFAQ 才会排在前面，得到优先安排和资金支持。不管资金来源是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还是初创公司的投资人，大多数 PRFAQ 都未被批准。这不是亚马逊的缺陷，而是亚马逊的一大特色。前期花时间全面思考产品的各种细节问题，决定不打造哪些产品，因而不会浪费宝贵的软件开发资源，这样就可以保存公司的资源，用于打造那些可以对客户和公司产生最大影响的产品。书面 PRFAQ 还有一大好处，团队可以真正理解那些妨碍产品可行性的制约因素和问题。此时，产品团队或领导团队就必须决定，是解决 PRFAQ 暴露的那些问题和制约因素，找出提高产品推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从而继续打造该产品，还是搁置该产品。对于 Melinda 而言，写作者和他所在的团队肯定会得出结论，这个产品不具有可行性，原因有很多。不管价格如何定位，它的潜在市场规模都太小。即使大多数客户都熟悉这个产品的设计功能，但使用起来也会过于麻烦。亚马逊和沃尔玛提供数据反馈，快递员不嫌麻烦使用 Melinda， 这些都不太现实。不管市场规模变得多大，该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太高，定价$299才能盈利。经过这个流程，产品团队和公司领导层就能够全面地理解商业机会及其制约因素。领导层和管理团队的职责往往不是决定要做什么，而是决定不做什么。清楚自己不做什么和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两者往往同等重要。PRFAQ 流程走完后，如果领导团队仍然相信这个产品，希望把它变成现实，那他们就已经完全清楚推出这个产品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有的问题可以通过收购或合伙得到解决，有的问题可以交给时间解决，可能会有新技术诞生，某种技术的成本可能会下降。公司可能会认定某个问题或制约因素是可以解决或排除的，尽管会有风险和成本，但他们愿意承担风险和成本，因为潜在市场的规模巨大，潜在的回报也会巨大。这种想法，我和杰夫在采用 PRFAQ 流程纠结于产品概念时经常出现。审查 PRFAQ 期间，某个团队可能存在不知道如何解决，不知道是否能够解决的难题时，此时杰夫就会说，如果解决这些难题可以释放巨大的价值，那我们就应该迎难而上。要记住， PRFAQ 是活文件，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得到领导团队的批准， PRFAQ 仍然需要不断的修订，修订过程必须接受领导团队的指导和审查。 PRFAQ 呈现出的想法再出色，也不能保证能顺利变成现实，变成产品。我们前面说过，只有少量的想法会被放行。